一个人的才华可以在若干年后还被人记住，被人认可，继续发挥价值。但如果有可能，会是什么东西能够反向穿越时间，在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中，去改变一些东西呢？与您分享花剑的文章，穿越时空的父爱。那天晚上的雾很大，公路上只有西蒙开着一辆车在走，四周异常安静，车内放着一首名叫《回家》的曲子。路面的能见度很低，西蒙一边开车一边诅咒着这见鬼的天气。他心里老觉得怪怪的，可又说不出到底怪在哪里。这条公路西蒙非常熟悉，从儿子弗兰克的学校通向他们家住的小镇。平时他接儿子放学回家，最多花半个小时就能看见镇上教堂的尖顶了。想到这里，西蒙发现确实有些不对。车载唱机里的那首歌循环放了多少遍了？10遍？20遍？这么久了，为什么还没有看见教堂的尖顶？他看了一下表，现在是凌晨2点。怪了，这么晚了，他一个人还在外面干什么？西蒙使劲儿摇了摇头，就是想不起来自己从哪里来，为什么现在还在开车。难道是聚会喝酒喝多了？天气这么晚了，周围又没有车，要是遇见危险可就糟糕了。想到这里，西蒙不禁毛骨悚然，他使劲儿踩下油门，车速越来越快。可又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惨白的车灯前方还是这条看不见尽头的公路。见鬼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颗大颗的冷汗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。就在这时，西蒙突然看见大雾中前面有辆车抛了锚，红色的尾灯在黑夜中显得特别刺眼。突然看到路上还有一辆车，这让西蒙多少不那么恐惧了，他把车停下走了过去。那辆车的发动机盖打开着，那个人正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在那儿埋头修车。汉密尔顿先生，西蒙一眼认出，这人是镇上的制表师汉密尔顿。他热情地问道：“汉密尔顿先生，车坏了，我能帮您什么忙吗？”汉密尔顿抬起头来，看见西蒙，突然愣了一下，随即是满脸的惊恐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
不不，我已经修好了，不需要帮助。”
西蒙见他神情有异，十分奇怪，正想再走近点看看，谁知他刚一抬脚，汉密尔顿砰一声把发动机盖盖了下来，颤着声问：“
你要干什么？”
他这一问倒把西蒙问住了。是啊，人家已经说车都修好了，自己还能干什么呢？能告诉他自己开了一晚上车可还在这条路上吗？能告诉他自己居然不知道为什么在开车吗？人家相信吗？ 汉密尔顿先生是个老实人，别吓着他。西蒙想了半天，鬼使神差地冒出一句话来。啊，你看到我的儿子弗兰克了吗？没想到汉密尔顿听了他这句，啊的一声大叫，跳上驾驶座，车门都没来得及关好，就发动汽车开了出去。要不是西蒙躲闪及时，那狂飙的车子就要把他挂倒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自己偶然提到儿子，汉密尔顿竟然那么惊慌？难道汉密尔顿对弗兰克做了什么吗？西蒙拿出手机，往家里打电话。可能是因为浓雾的影响，电话一直打不通。事不宜迟，他连忙开车，向汉密尔顿逃走的方向追去。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夜晚。西蒙为了追上汉密尔顿，得到儿子的消息，他不顾大雾的危险，猛踩油门，车速加到了每小时150公里。可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不仅没有追上汉密尔顿开的那辆老爷车，而且还在这条由学校开往镇上的公路上。真是撞了鬼，西蒙不停地咒骂着。这条路全长就30多公里，一个岔路也没有，自己却开了一晚上。那汉密尔顿到底逃哪儿去了呢？车速还在加快，现在速度计上的指针已经到极限了。西蒙才不管那么多，他还在使劲踩油门，快点，再快点，快点走出这条见鬼的路，快点回到家里，看看妻子和儿子是不是好好的。可车灯前方还是那一眼看不到头的公路。突然，车子重重的一抖，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上。西蒙连忙刹车，车子在公路上打着转，终于停了下来。西蒙跳下车，却发现路上什么东西也没有。这时候，他听见前面有个声音，断断续续的在叫救命。那声音西蒙听上去很熟，但却想不起是谁。时高时低的，一直在叫。西蒙大着胆子走过去，看见前面斜坡上翻着一辆车。还没走近，就闻到很大的汽油味儿。车祸。西蒙连忙跑过去，趴在地上，看见一个浑身血肉模糊的人被卡在驾驶座上，救命声就是他发出来的。西蒙钻进车里，想把他拖出来，没想到等他靠近了一看，那人的脸吓得啊大叫一声。那浑身流血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。因为当时西蒙的车停在不远处，亮着车大灯，所以他借着车灯投过来的光线一看，那人的面孔、头发、颜色，甚至连身上穿的衣服都和自己一模一样。西蒙大惊，摇着那人的身子连连问道：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那人却垂着头，没有力气回答，使劲儿抬起一只手指着车子的另一侧。西蒙扭头一看，那里还压着一个人，而且那竟然是他自己的儿子弗兰克。西蒙跑过去抱着弗兰克，大声地叫着他的名字。弗兰克听见了他的喊声，吃力地睁开眼睛，微弱地叫了一声爸爸，又昏了过去。为什么弗兰克会在这里？西蒙哭着喊着， 可是没人回答他。那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也昏迷过去了。公路上一片死寂。弗兰克的两条腿被沉重的车身压住了，脱不了身。眼看车子在漏油，随时有可能发生爆炸，必须得把它弄出来。西蒙来不及多想，爬出来就去找千斤顶。可是怪了，两辆车上都没有千斤顶。他拿起手机想打电话求救，可电话还是没信号。时间不等人，西蒙找了根大树干，好不容易才把弗兰克的一条腿给撬了出来，可另一条腿上压的重量太沉，树枝撬断了都没有用。他又去拖驾驶座上的那人，那人被倒扣在车里，虽然可以稍微活动一下，可周围全被堵死了，也没办法出来。车子还在漏油，汽油味儿越来越重了。难道眼看弗兰克葬身火海？西蒙看着儿子那稚嫩的小脸，呜呜大哭。我车子后备箱的工具箱里有一把钢丝锯。驾驶座上的那人突然说，原来他又醒过来了。可他什么意思？西蒙不明白。那人又说了几句话，西蒙听了后一颗心渐渐地沉下了。弗兰克现在只被压住了一条腿，少了一条腿，他不会死的。动手吧，快啊！谁也说不准车子什么时候爆炸。不！西蒙大叫，为什么弗兰克要比别人少一条腿？他还只是个孩子。再说这里也没有止血的东西。不，我绝不同意。西蒙几乎失去了理智。一定还有办法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的，你告诉我。他抱着那人的肩膀拼命摇晃着，歇斯底里的大叫。没有其他办法了，除非用你和我的命去换弗兰克的一条腿，你愿意吗？那人因为受了重伤，说话很费力，但声音却异常坚决。西蒙没有回答，只是定定地看着那个人。他不需要说什么，坚毅和决心都写在他的脸上。那人看了他很久，说：你到车里来，用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把车顶起来，可是你就出不去了，你会后悔吗？西蒙不后悔，他只是在心里一遍遍呼喊着：弗兰克，我的孩子，别怕，爸爸来了，爸爸救你出去。他钻进狭小的车底，使劲儿向上顶。那人看起来比西蒙还使劲，脸部的肌肉都因用力而变了形。车子升高了一寸，又升高了一寸。终于，弗兰克的腿松动了。西蒙用最后的力气把孩子推了出去。弗兰克顺着斜坡滚落到了下面的草地上。西蒙松了口气，腰一软，沉重的车身砸了下来，有一件硬物刺穿了他的大腿。 西蒙没有感到疼痛。弗兰克终于脱险了。他又问身边的人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和我的儿子在一起？那人吃了一惊。你儿子？弗兰克是我的儿子呀。他放学晚了，我接他回家，没想到出了车祸。我拼命呼救，一个过路的人都没有，幸好遇到了你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我们认识下吧。我叫西蒙。那人侧过脸，注视着西蒙说。看清西蒙的样子后，那人顿了一下，疑惑地说，对了，你怎么长得和我这么像啊？长得和我这么像啊？听了这话，西蒙一怔，如同雷击似的，脑海中想起了很多事情。他想起来了，他的确是在接儿子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车祸。他和儿子都被压在车下，路上一辆经过的车都没有。他竭尽了全力，可凭他一个人根本没法顶起沉重的车身。后来，车爆炸了。再后来，他就在每一个晚上，驾着车，在路上询问路人，你看见我的儿子弗兰克了吗？可别人总是被吓得掉头就跑。西蒙终于明白了，自己死了，还一直想着救儿子，每晚都在这条路上徘徊。终于，今天他穿越了时空，又回到了车祸现场，在自己的帮助下，救出了儿子。他一回头，那个西蒙已经不动了。他突然感到脸上有水，原来是油箱里的汽油正淋在自己脸上。不能让他再流，这样汽油会流到弗兰克那边去的。为了确保儿子的安全，西蒙仰起头，大口大口地喝着辛辣的汽油。精神没有实体，它寄存于现实的事物之上，只有你相信它，它才存在。当你如一个成熟的大人在读幼稚童话，心生厌恶般的心情来读这篇文章时，你的爱的精神正寄存于何处呢？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每天和你一起读书，明天见。